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想做父母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今天这个二十一世纪时代迅速的在改变科技进步也是一日千里。这对父母亲来说，对子女来说，好像都是很大的挑战。时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张是黑的。时间也是一项挑战。从这个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对 90% 的美国人来说，做父母的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他们的孩子们在一起。有 47% 的美国人承认，只有极少数的父母真正了解他们青少年的孩子在做些什么。所以这个新闻周刊曾经登载过一篇文章，叫做青少年的秘密生活。为什么说是秘密生活呢？就是因为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青少年的孩子在做什么或者在想什么。你看今天的这种网络的游戏让很多年轻人就荒废学业，甚至甘愿放弃前途。还有在手机上各样的游戏也使许多的孩子沉迷在其中。另外还有一些不受任何限制的音乐，使许多年轻人就追逐在乐坛所到的每一个演出的城市去。这些种种造成了一个许多父母亲想进都进不去的世界。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我不知道你是否常为自己的孩子忧心呢？今天我们想要做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来倚靠神，管教子女走当行之道，把儿女交托给神。我想这样才能够蒙福。在思想父母亲和儿女关系之前，我想我们要先回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使徒保罗劝勉信徒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保罗谈到了夫妻的关系，谈到了亲子关系，谈到了主仆的关系。按照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的经文是说，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圣灵所结的果子的人，是有着与世人不同的家庭、工作和生活。基督徒在夫妻、亲子和主仆关系中所展现出来的生命，不是堕落的人的自然生命。相反的，基督徒在这些关系中所展示的生命，应该是圣灵更新的生命，也就是温柔节制、彼此相爱的生命。所以保罗谈到的夫妻、父子、主仆关系，绝不是在谈一般的伦理道德，而是谈到基督徒怎样在家庭关系中来见证神的作为，来彰显神的荣耀，来向世人传福音。那我们来思想 父母亲的角色。我们先说母亲的角色，母亲的角色当然很重要，就像提摩太的母亲和他母亲的母亲，他们在培养提摩太的信仰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保罗也为提摩太的信心而感谢神，并且他也在信中，他也在信中提到他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母亲的角色，第一啊，是生命的传递。母亲的角色，第一是生命的传递，从怀孕到婴儿出生，再到孩子长大，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不仅要照顾孩子的饮食、学习和活动，而且要把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传递给孩子。母亲的角色，第二是信仰原则的传递。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要将信仰传递给孩子们。婴儿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应当为他们祷告，而在他们的成长的过程中，要不断地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来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关于父亲的角色，圣经单独提到父亲的并不多，成功的母亲却不少，成功的父亲好像提到的比较少，而且不详细。我想到的就是约伯，还有在路加福音里面那位啊浪子的父亲。虽然经文不多，圣经还是看父亲为极重要的角色。圣经用父来称呼神，当然这和性别是无关的。父这个称谓所要表达的是关于根源、慈爱和看顾的观念。神为父的形象是要为全人类的父亲啊树立效法的榜样。圣经并不是从人类自身的经验来得到父这个形象而应用到神的身上，而是反过来要人类的父亲学习神这个为父的形象。这可以充分地看出父亲这个角色的珍贵和重要。另外一方面，从人的认识，从人的认识过程和自身的经验来看，人们常常是从与自己早晚相处、关系密切的父亲的形象去认识这位天父的。所以父亲的责任是非常的重要的。父亲的形象的好坏对儿女正确的认识神影响很大。那我们来思想一下父亲的责任。今天啊，这一节经文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这里讲到父亲有两方面的责任，消极方面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在积极的方面是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首先我们来想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这里保罗在提醒父亲不要制造儿女心中的怒气。 这种情况我想常是因为对儿女有不合理的要求，没有考虑到孩子的感觉所导致的。父母亲有责任教养儿女，在日常生活中来分辨是非，但是这种教养应当是在一种充满爱、关怀和赦免的气氛中进行。我们需要教养儿女，但总要确定这个教养是为他们将来的益处，而不是为了替我做父亲或者做母亲的争光，或是为了其他的原因。而且我们总要用爱心来教养他们，爱心和教养要平衡，总是要平衡的。我们一定要先向孩子们解释他们做错了什么，然后才来管教他们。我们的教养也绝不可以过于严厉，不能使孩子幼弱的心忧伤或者变得刚硬。在哥罗西书3:21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什么叫失了志气？我想失了志气就是灰心丧志，失去了信心和志气。我们有的时候会看见这样的报道，子女和父母亲发生了争执，走上了极端。可能是因为父母亲不了解自己孩子的想法，不知道怎么样来开导他们，以致酿成子女离家出走，甚至自杀等家庭的悲剧。父亲惹儿女的气的原因很多，我看到比较重要的可能是两方面。一个是对儿女尊重不够，另外一个是对儿女的期盼太高。我们华人尤其讲究父亲的尊严，在家里父亲不自觉的就站在高处对儿女说话，常常不是用一种对话的方式，而是用训话，有的时候甚至当众指责儿女。父亲的承诺有的时候也不兑现，说完就忘了，也不太尊重儿女的隐私权。儿女在房间里关着门，我们可能不敲门，一推就进去了。儿女们抗议，我们还不以为然地说，你在我老爸面前还有什么秘密呢？其实儿女长大了，他们需要被尊重，我们做父母亲的要学习来尊重儿女。另外一个惹儿女气的原因是对儿女的期盼太高，要求儿女们每一件事都要赢过别人，而且要完美。孩子考试得了99分，高高兴兴地回来告诉父亲，父亲可能一句表扬的话都没有，还问另外那一分到哪去了呢？如果这样，儿女觉得怎么做都达不到父亲的期望。我自己有四个孩子，他们都已经长大了。我自己回想，在过去这20多年间，我也曾惹儿女的气。那个时候我自己不知道，常常以为自己都是对的。这尤其在我老大的身上发生比较多，因为老大是第一个学开车的，老大是第一个要离开家去念大学的，老大是第一个要到外地去工作的，老大是第一个啊有男朋友的，老大是第一个结婚的。当我做父亲的第一次碰到这些孩子成长中的大事的时候，其实我心中是紧张的。当我与女儿在这些大事上意见不合的时候，我的心中更是慌乱的，因此就容易惹儿女的气了。我自己在错误中学习，我学习尊重儿女的想法与做法， 学习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儿女们身上，学习不惹儿女的气。所以后来在老二、老三、老四又陆续碰到这些成长中的大事的时候，我能够比较有效的来带领他们。我想我们每一位做父母亲的，我们都可以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曾经对儿女求全责备多，安慰鼓励比较少。圣经说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反要鼓励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自信与自立。作为父亲，积极的责任是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这里说照着主，也就是照着主所教导的，或者按着主的心意啊，教训和警戒，我想可以看作是同义词。所以这里是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照着主所教导的，给予儿女们身心灵全面教育，使他们知道什么是当做什么和不当做什么。我想这里也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我们做父亲的首先要清楚主的教训和警戒，然后才能够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清楚主的教训和警戒，当然我们就无法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我们如何能够清楚主的教训和警戒呢？我想这就要靠我们自己啊，来熟读圣经，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中。另外也可以参加一些亲子关系的讲座、婚姻家庭的营会等，都能够帮助我们。我想养育儿女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恰当的教养不仅会惹儿女的气，儿女们也会伤父母亲的心。我自己看到过一个实际的例子，有一位父亲，他从开始的时候就要在儿女面前树立他的权威，对子女非常的严厉专横。他按着自己的意思替孩子们安排了一条成长之路，也要求儿女们都要照着他所安排的这条成长之路去走。当这样的管教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孩子们渐渐地长大了，就引起儿女们的反弹。儿女们不愿意按着父亲的安排的路走，而要照着自己的兴趣去走他们人生的路。后来到了一个地步，局面完全失控了。这时候做父亲的当然也有很多的挫折，他就突然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对孩子们说我不管你们了，我以后再也不会管你们的事情。 You are all by yourself， 将来你们没有前途，吃亏的是你们自己。这位父亲从这一个极端一下子跳到另外一个极端，这两个极端对孩子都不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追求的是平衡的一个正确的管教。那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做呢？其实父母亲对儿女和对自身的正确的认识是成功的教养儿女的一个基础。教养儿女的态度和方法都由我们对儿女和对自身的认识而来。我们首先 来思想对儿女的认识。在诗篇第127篇这节经文请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请。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在旧约的经济体制当中，一个以色列人从耶和华所得的产业，首先是应许之地的地业。如果父亲没有儿女，这地业就会失去。所以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有双重的意思。儿女不是夫妻结合的自然产物，而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因此就像对金钱和时间是一样，父母亲只是儿女的管理者，而不是拥有者。儿女不是父母亲的私有财产，不能够把他们当作向他人炫耀的资产，不能将培养儿女当作人生唯一的目标，当然也不能把儿女当作靠山，依靠儿女过于依靠神。儿女既然是耶和华神所赐的产业，就不应该因为儿女天分的高低、学习的好坏、是否听话而改变对他们的爱。有这样的认识，在养育儿女时就不会一味地强调父母亲的威严，就会尽量避免对儿女有粗暴的言行，而会努力使用正面的建设性的方法，使儿女不仅能够受教，又竭力保护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儿女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是一个罪人，而且生活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父母亲对儿女的管教是绝对的必要。那我们做父母亲首要的责任，就是要借着近20年的教导养育，使儿女们认识耶和华神，敬畏耶和华，热爱耶和华，把儿女稳妥地交在耶和华的手中。犹太人他们从小要背诵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生命记》第六章这几节经文，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都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段经文已经成为犹太人的信仰告白，他们近前的人每天都要背诵好几遍，每一个安息日也在犹太会堂中来背诵。那我们做父母的，不仅要自己敬畏耶和华神，也要殷勤教导我们的儿女来敬畏耶和华神。那我们再来思想我们对自身的认识。首先，我想父母亲要清楚认识自己是儿女的养育者、教育者，是儿女的监护人。父亲对儿女不能只养不教。 在对儿女教育中，父母亲心中应该始终要有一个清楚的目的，就是如何使儿女健康活泼的成长，成为能被神使用、能够讨神喜悦的人。这样所有的教养都要围绕着一个目的，都要围绕着这一个目的来做，否则将来我们做父母亲的是无法在神的面前交账的。另外，父母亲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仅是有限的，而且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是有罪的。因此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父母亲绝对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和个人的好恶。我们来读啊，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的经文，请。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要按圣经中所教导的原则来尽做父亲、做母亲的职责。当我们在教养儿女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把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来克服难处。这是倚靠神，也交托给神。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来说，父亲管教儿女常见的一个失误就是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当父亲觉得被儿女冒犯或者自己丢面子的时候，常常就会大大的发怒。但是在怒中管教儿女，这是非常不妥的。这也是我自己曾经发生过的失误。就在大约五年前，我因为我的女儿对我说了一句话，我感觉好像严重的被冒犯了，我就大大的发怒来斥责她。其实她是无意说的，她也不知道这会让我生气。为了这件事，我当时心中很伤痛，我知道她一定也因着我的怒气而受伤。后来我在神面前悔改认罪，也求神赦免。后来借着神在心中所做的安慰的功夫，这事情才过去。其实我们发怒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划不来的。一个人在愤怒中，言语和行为常常容易失控。在愤怒中管教常常是弊多利少，儿女不是被伤害，就是被激怒。如果我们做父母亲的明白自己的有限，明白自己的有罪，就应当转向神，依靠圣灵的能力，恳求被圣灵充满。醉酒的人会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但是被圣灵充满的人的一个特征就是节制。父母亲首先要受到圣灵的管教，才有能力有效的来管教自己的儿女。当父母亲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认识到自己的有罪，他才敢于在儿女面前坦诚自己的失误。当儿女看到一位言行一致、诚实无畏的父亲或诚实无畏的母亲时，他们才乐意接受父母亲的管教。当儿女从父母亲身上看到了慈爱、信实、 良善、温柔、节制等属天的品格时，他们就会更加相信神，更加敬畏神，更愿意让神来带领他们。我刚才提到，我四个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其中三个都已经大学毕业，最小的也已经大学三年级。我自己回顾这20多年自己做父亲的情景，其实我心中对四个孩子有许多的亏欠，但是我感谢神为四个孩子预备了一位好母亲来照顾他们，来教导他们。我常常感谢我的妻子盛华多年来对孩子和对家庭的付出。如果你问我做了四个孩子的父亲到底有什么心得呢？如果让我重新再来一次，我会怎么样的来改进，来做一个更加称职的父亲呢？我想我有三点和大家来分享。如果我重来一次，我会怎么样改进自己，做一个更加称职的父亲？我想首先就是要恒切的祷告，要天天为儿女祷告。我想我们供养子女，为他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条件已经是不容易了，要教育好子女就更加不容易。孩子们到了十几岁青春期的时候，已经就有了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父母亲很少知道他们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况且父母亲不能够陪伴他们一辈子。把儿女交托给神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要每天提名为儿女们来祷告，为他们的信仰，为他们的学习，为他们的生活，更要为他们的婚姻来祷告，求神来引领也保守。另外还要常常为自己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在末世，世人的罪行之一就是违背父母。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所告诉我们的。进入了后现代之后，人们更加以自我为中心，表现在父子关系上，就是有些子女对父母的养育缺乏感恩之心，认为父母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人是软弱的，父母亲是人，也是软弱的。如果孩子不能敬重父母，或者毫无感恩之心，父母就会被伤害，可能失去信心，失去爱心。这个时候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把自己的忧伤重担带到天父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其实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也常常会悖逆顶撞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但是我们的天父仍然是以不变的爱来爱我们。今天我们作为人父，作为人母，对子女的过失和错误，我们也同样应该有天父这样的胸怀来饶恕与接纳他们。当我们感到灰心失望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来到天父的面前，恳求从天上来的爱心、智慧、能力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以不变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来引导他们。我想这是倚靠神。我相信当我们的子女长大以后，他们会理解 会感激父母亲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即使子女不感激不理解，只要我们尽职了，我们的天父会理解，也会赏赐我们。所以我们将这一切的重担、忧伤、苦恼带到神的面前，神的安慰就会进入到我们心里。所以在教育儿女的过程中，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天天恒切的祷告。第二点，我想我需要改进的就是更多一些时间来与孩子们相处，很可能只需要一些简单的亲子互动，就能对孩子的心理有长远正面的影响。我知道很多父母都忙于工作，忽略了与孩子们相处的时间。孩子在年幼时，如果缺乏和父母一起的安全的依附，将导致许多应该发展出来的能力的丧失，包括孩子的心智能力、情绪、压力调整以及对外应对的能力，甚至会在成年以后引发退缩、忧郁等问题。父母亲与子女朝夕相处、亲密相交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不要说孩子长大后可能到外地去求学、到外地去工作，即使他们留在本地，其实十几岁以后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兴趣、有了自己的朋友、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就不会时常跟父母了。所以当孩子还依恋父母时，我们要多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不要因为工作和侍奉忙碌而忽略了孩子的需要。当孩子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们的时候，千万不要不耐烦，要好好的珍惜，这机会是不多的，稍纵即逝。以后想要他们跟着，他们还不一定愿意呢。我自己在这方面有很深的感触。我记得大约在15年前，那个时候我以为孩子们都还小，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和他们在一起，但是一转眼时间就过去了，孩子们都长大离开家了，时不我与，想要再多与孩子们相处已经晚了。孩子们因为工作、因为求学不常在家了。我回想，也许是我自己并不是很有效的管理时间，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每天因着工作、因着服侍的忙碌而忽略了孩子。如果能够再来一次，我想我一定争取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相处。我想第三点我会改进的，就是保持与孩子沟通管道的畅通。父母亲与子女之间是有代沟的，需要常常的沟通，尤其当孩子进入青少年的时期，对他们的观点要多听少批评。根据教会的调查显示，当孩子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庭、离开他们熟悉的教会团契，进入大学后，他们的信仰会遭遇到严重的挑战。这个时候他们最需要父母的帮助和支持。可是有的孩子却选择到离家很远的学校去念书，或者有事的时候也不愿意对家里讲。造成这种情况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孩子离开家之前与父母亲沟通的管道 不畅通。儿女说话，我们只要听得不对，马上一句话就挡回去了，因为在父母亲的眼里，他们永远只是孩子。其实孩子在5岁的时候和在15岁的时候差别是很大的，父母亲不能用一样的方式来跟他们沟通，我们的态度和方式需要随着改变，改变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所谓的改变，就是包括调整自己的眼光，我们要看见孩子的成长，并且引导孩子学习为自己负责，不强迫孩子一定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做，也不鼓励他们依赖。这些态度都需要父母透过平等而且尊重的沟通方式来落实。沟通是一门艺术，每一对的亲子关系都可能有不同的沟通方式。然而面对成长中的孩子，父母亲愿意改变自己，尊重孩子的独特性，那就是给青少年孩子最好的祝福。否则孩子认为父母根本不了解他们，有事情也不会和父母亲讲，讲了也没有用。另外，在孩子们的面前，父母亲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种坦诚的态度能够帮助孩子对父母亲产生信赖感。因为亲子间的信任关系是亲子沟通中非常重要的元素。还有，不论孩子的情绪多么的失控，父母亲的反应都要保持理性，要保持冷静。这份安定的力量能够帮助孩子平稳下来，让亲子沟通更为有效。对青少年的世界，特殊的语言和想法，我们也要保持兴趣，这是父母与孩子保持沟通管道畅通的方式之一。父母如果能够带着好奇心，主动的来关心，积极的来聆听孩子的世界，相信孩子会愿意与父母亲分享的。求神帮助我们，让孩子有话愿意对父母亲说，不论他们是在本地还是在外地，使我们能够及时的给予帮助，给予安慰，能够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来为他们祷告。父母亲，我们做父母亲的都可能会犯错误，并且会继续再犯错误，但是我们是有圣灵内住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及早发现错误，能够及早来改进错误。趁现在还有机会，父母亲好好的养育自己的儿女，好好的教导自己的儿女。我们基督徒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能够缔造一个全新的亲子关系，我们能够见证和彰显神的荣耀。在亲子关系的建造中，盼望父母亲和儿女能够同盟连续，能够同得造就，使父母亲和儿女都成为讨神喜悦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亲自为全人类的父亲树立了效法的榜样。我们在地上为人之父，我们就追求更加像你。我们知道儿女是你赐给我们做父母亲的产业，也是你托管给我们的，因此我们就愿意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来养育他们。我们也认识到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自己的有限和软弱，我们就愿意依靠主来承接这个做父母亲的职责。我为在座每一位父母亲所得的产业献上感恩，也献上祷告，也求主来加添给我们力量，求主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帮助我们来做一个称职的父母亲，在世人的面前成为主荣耀的见证。谢谢恩主，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